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心结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的读经。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有伟华传道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向神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次的思想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从天上观看，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求你用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按照你的心意行事为人，直到我们因为更认识你，我们的生命一直的被你的话语改变洁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过去的两章，我们一直思想的一个观念，就是那个有真理引导的这个信仰生活，还有呢，有真理引导的教会领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直在描述这个有真理引导的一个个人信仰生活和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今天第四章开始，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人离开了福音的真理，然后呢，用他们的新的那种教导来影响人，影响信徒，甚至要改变整个教会。所以保罗就必须解释哦，有一个有真理引导的信徒，他们生活怎么样和这些假教师不同？有真理引导的这个领袖怎么样和这些假教师不同？ 提摩太，你应该怎么样的用真理来抵挡，来抵抗这些假的教导。可是我们要问说，保罗他是不是只是在告诉提摩太而已呢？他是不是只是在教导提摩太而已呢？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毕业的颁奖礼，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些毕业礼啊，明明是只是给那些毕业生，然后给毕业生上台领奖，可是很多的学校却动员全体师生啊，包括那些在籍的学生一起的坐在那边观礼，看人家上台去拿那个毕业礼。那我在我是神学念书三年，每一年都有毕业礼，每一年都有毕业礼，都有不同的学生，不只是毕业生去参加。为什么需要邀请其他的学生参加呢？因为学院除了要肯定那些毕业生，通过这个颁奖礼肯定他们，直接的鼓励他们之外呢，要鼓励那些在观礼的在籍的这些受装备的神学生，给予他们盼望，也是在向他们讲话，你们也快毕业了，你们多一两年就可以毕业了。同样的，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首先的确是在提醒提摩太这个教会领袖怎么样来带领教会，怎么样持守真理，才算是第六节所说的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可是保罗也是在教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领袖，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持守真理，才算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从第一到第五节，通过威胁以弗所的这个教导，我们也看见，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信仰的挑战是什么。我们面对什么信仰的挑战呢？知己知彼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先提醒提摩太，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们在第一章，如果你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思想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稍微认识这些假教师了。他们偏离了清洁的心，偏离了无愧的良心，他们偏离了无伪的信心，他们开始教导一些高举自己的行为，却救不了任何人的一些教导。现在呢，保罗就比较具体的解释这些人在教什么。原来第三节说，这些人特别禁止嫁娶，特别禁戒某些的食物，特别是吃肉方面，他们禁止嫁娶，他们禁戒吃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两方面，嫁娶和吃肉这两方面来禁戒自己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形式，这些别人很容易看得见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的选择，比较容易突出这些假教师怎么样比别人强，怎么样比别人还要属灵。有没有注意到，所有以人为本的宗教都是这样的，都是教导一些外在的形式，你可以持守看重，你就比别人强。我们也可能像这些假教师一样，甚至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可能注重一些我们自己很容易可以持守的一些标准，信仰就慢慢会变质，从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变成看重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标准，然后呢，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别人。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才算是真的信徒；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才算是真的教会。一不小心，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做呢？有灵修祷告的人呢，不再为着自己能够与神亲近来感谢神，而是关注别人没有灵修，或者有奉献的人呢，不再为着自己有神的恩典可以奉献来感恩，而是 开始看别人有没有奉献，来看那个人是不是忠心。哦，所以这是我们的倾向，我们用一个看得见的标准来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论定我们比别人强。可是这些假教师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些外在的形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更可怕。婚姻和嫁娶、吃喝方面都是一般人觉得很好的东西，很不容易放弃的一些权利，他们居然可以为神的缘故放弃了这一些。别人一定觉得他们多么的爱神，多么的爱神，多么大的牺牲，多么伟大的一些信徒。上个拜一傍晚，我们一家人去那个麦里兹蓄水池那边散步，所以散步的时候呢，我们走着，我就看到，在远处，在大巴窑的方向，那边有两座高楼，我就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看以前爸爸呢，就是在那边的办公室上班呢，从那个办公室差不多十二楼、13楼看下来呢，可以看到蓄水池这个角落，你知道吗？那我讲哇，我很讲到很洋洋得意的时候，我就看，小女儿这样看了一眼，她就走了，她也没有继续看了。那大女儿连看都没有看了。然后我太太呢，我太太最厉害的了，她就很温柔的说，伟华，你没有注意到你的语法，是你以前的办公室，不是现在，是以前的办公室。所以我的太太因为很了解我，很了解我，很快的从我讲的话里面呢，就抓出那隐藏的一丝的那个骄傲了，那么大的牺牲，总是希望别人再次的肯定一下嘛，这么伟大。所以这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同样的一个通病呢？往往觉得自己为主付出了一点点，就觉得很多，希望别人也看到，希望别的哇，觉得你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伟大。那保罗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抵挡这种最极端的虚伪？在为主摆上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得出，欣赏你。保罗在3到5节就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看重的是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认定我们的好处都是从神来，认定说你其实没有牺牲什么，你是领受，你是从神领受，而且呢，你应该是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从神得来的，以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可以为主摆上一点点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一切都是以感恩的心来做的，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为着这些东西来夸耀，因为我们是从神领受来的。那面对这些信仰的危机威胁的时候，无论是那种人为以人为本的那种倾向，持守一个外在的标准，或者是通过这些标准来彰显里面的那个骄傲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持守这个真理呢？保罗通过给提摩太的教导，神也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6到10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7节，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要看重的不是一些荒谬的语言，而是敬虔的操练。什么是敬虔呢？整个人摆上，整个生命摆上在神面前，被神洁净，向神活着，活在神面前，专为主活。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无论言语行动，整个生命在乎的是怎么样的荣耀神，高举神，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一个态度。这就是敬虔。整个生命不是在主日来到教会，而是活在神面前的，为着神，向着神而活。 为什么要这样的操练金钱？为什么操练这个金钱能够解决我们信仰的那个威胁呢？保罗在第八节说，因为金钱有很大的益处。保罗就开始用一个运动，用体育的观念来解释。他解释什么呢？身体的那种运动啊，是很有益处，可是这些益处是很有限的。保罗说益处，操练身体益处还小还少啊，不是说运动没用哦，所以不是说保罗教导我们不用运动，不是，益处还少。益处还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运动的益处对比来说，即使益处再大，也只是在今生有的益处。可是操练金钱呢，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不只是今生的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这个来生当然跟另外一个宗教讲的轮回的观念是没有关系的哦。这个来生是讲那将要来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操练金钱的时候是知道以后有一个应许快要来到了，对比今生这个短暂将要过去的应许。其实过去做男子的都知道哦，从你做完这个就是两年半的军训之后呢，接下来都每年要回去做那个体能测验呢。我过去十多年啊，从我开始做战备军人之外，每年的那个针对体能测验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就是每年到快要体能测验之前的那一个月呢，我就开始去那个健身室，之前是不去的，要到体能测验的那个月我才开始去。我不是要求拿金牌还是什么了，我只是要求 pass 而已，及格就行了。所以每个拜一拜三拜五呢，去健身室跑那个电动跑步机啊，做一点那个引体向上的去那，然后及格之后呢，又再等11个月过后，11个月过后下一个的体能测验之前再去啊。可是我注意到每一年，我就是每11个月去那个健身室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在那个健身室里面，去年看到的那几个人呢，几个男女今年还是在那边呢，就是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11个月才看到你，那么他就每个星期都是在那边。他们求的是什么呢？当我每11个月看到同几个人在那边，男男女女的时候，求的不外是什么？不外是短暂的健康，不外是苗条的身材。而且你都知道了，苗条的身材会过去了，对不对？短暂的健康也可能不会太久。可是金钱的操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永恒的应许的。因为我们是在操练自己配与神永远同在啊，配与神永远同在。可能当中的弟兄姐妹都记得说，你曾经相信了主耶稣，而这个是布道会一个聚会，什么信了耶稣，相信自己得了永生，可是一直的就很忙碌，为这生活甚至忙碌的侍奉，有没有时间去操练追求金钱呢？可能用一个画面来解释会比较清楚。想想看，今生突然过去了，不一定是因为有空难，可能是因为自己到了一个阶段，发现突然之间生命过去了，突然之间忙忙碌碌的生活过去了，突然之间你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那个遮蔽太阳的那个乌云突然之间过去了，神的那个光芒，荣耀的光芒照在你的身上，照在你的脸上，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在荣耀的这位神面前呢，我们大家都肃静站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要赞美他直到永远。这个是很荣耀的一幕啊，这个是荣耀的一幕。因为不只是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当然我们的一切痛苦悲哀都会过去了，我们的劳苦 愁烦都过去了，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好的无比的一天。可是这一天这一刻会不会也是相当可怕的一幕呢？为什么会可怕？因为到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原来自己一生短暂的一生忙碌的时候，没有花时间去默想这位神，没有花时间去操练自己敬虔的心，才发现原来自己不太认识这位圣洁慈爱公义全能荣耀智慧的神，以至于你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竟然说不出话，不知道怎么的去赞美他才好。而你这个赞美的这个责任跟工作呢，是直到永远的，你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开始赞美他。不要等到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感到羞愧怎么办，而是今天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如果你平时很少祷告，没有祷告，甚至你没有祷告的话，你今天开始学习向神祷告，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和神面对面了。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的话，你今天就花时间10分钟也好，立志通过圣经认识神，因为你只有通过圣经你才能够认识神，不然你怎么赞美他呢？那这种操练不只是有来生那个永恒荣耀的应许，也有今生应许的这个福气。怎么说呢？为什么操练敬虔在今生也有益处呢？可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19世纪的一位苏格兰的牧师 Robert Murray McShane。 那这位牧师很特别的，他服侍不到8年，不到30岁他就过世。他服侍不到8年，在这服侍的8年里面，他看重的是灵魂的救恩。可是有人观察到 Robert Murray McShane 他有另外一个特征比他为灵魂迫切还要显著，就是他很看重个人的这个敬虔的操练。他听他怎么样劝告一个年轻的一个 神学生呢，应该是他说，这位亲爱的弟兄，在一切之上你要操练保守自己藏在神的面前，还没有朝见神之前，一天的开始还没朝见神之前呢，不要朝见任何人的面，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所以这样一个看重敬虔的这个 牧者呢，当苏格兰他的地区经历到那种属灵复兴啊，很多人哀哭，很多人悔改流泪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们一般上我想我们都会很兴奋哦，哇，有人哀哭流泪复兴，很多的励志。他讲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使人成圣的福音啊，弟兄姐妹，没有圣洁的果子，一切复兴的表面现象都是假的。他说你有经历，你有体验，甚至你可能有很多祷告，可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会渴望追求圣洁。那耶稣这位圣洁的主把他属天的圣洁充满人的灵魂，没有重生的人呢是不能够承担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敬虔。所以据说他探访了一个家庭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做探访工作，他的功夫就厉害了。他探访了一个家庭之后，他说3天之后啊，那个家庭还继续流露出基督的香气，这样的功夫啊。所以总的来说啦，短短7年多的这个服侍，对整个苏格兰的影响呢，深远过很多人一辈子的那个侍奉。所以操练敬虔，弟兄姐妹，在你的今生也有益处的，因为你会改变自己的生命，你也会 带动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好，怎么样操练敬虔呢？第六节教导我们用真道的话语一直反复的去思想，服从善道，一直的去跟随主，遵行他的话。怎么样，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七到八节保罗一直在说，这是一个操练，像职业的运动员一样，职业的运动员全心专心的来锻炼自己。这个锻炼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第十节，是劳苦的，是要努力的，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在新加坡可能比较多看这个奥运会，比较少注意冬运会啊。最近这个其实在苏联的索契的这个冬运会刚刚过去，那个时候因为新加坡没有什么看啊，我们在短宣队到了厦门，在等那个班机，回新加坡的班机，在那边等嘛，我们就看一下冬运会的报道。那冬运会荧光幕呢，当然在中国了，所以他们就播中国的运动员的那些状况了啊。其中看到当时在播的是这个短道速滑比赛500米，英文是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啊，500米的这个比赛，就是那种如果哎呀很难去表演啊，不过其实是滑在那个冰道上，这样滑这样滑，很快的往前滑那个啊，那个是叫做短道速滑比赛，女子项目500米的金牌得主是中国的李坚柔啊，中国的李坚柔。那当然我看他们滑的时候呢，这项比赛最关键的就是起跑或者起滑的时候的爆发力哦，爆发，因为那个冰是很滑的，所以你一开始滑的时候呢，双手双脚的配合了，有运动员都争取在最快时间之内加速。我就看到，诶，中国选手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项目上脱颖而出呢？啊，我在想着他就在播了那些选手练习的实况，选手练习的实况，原来运动员他们的脚都绑着一条绳子，绑着一个绳子，那个绳子就往后扯，他们就往前拼命的去滑，就是一面拉着那个腿啊，那个绳子就有那个阻力嘛，他怎么就继续的扯，一直的向前滑，所以是这样的来练那个腿力啊，直到他们在起跑的时候有那个爆发力。所以难怪这个李坚柔，我上网查，他只有 1.6 米啊，55公斤而已，从吉林来的这个小姑娘 1.6 米，他能够击败比他身材高大很多的外国选手。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劳苦努力的观念啊，是相当辛苦。可是他在这个赛后呢，他有一些感言，他的感言是什么呢？这个感言我就上网看啊，就是说这些年来啊，一直漂泊在外，每年回家都没有几次，也没有什么机会照顾父母，所以这一点是我很内疚的。所以他说他现在只希望多在家里尽他的孝道，多陪父母，就是赢了金牌之后了。所以你看，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操练敬虔需要付上代价，从自己开始。刚才我们说要回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可以尝试说多花十分钟来祷告，多花十分钟，是不是多一些的代祷事项？如果你已经有为人代祷的话呢，那这十分钟可能多花十分钟是默想神，多花十分钟是来赞美神的威严能力和他的信实。如果我们不太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一般上没有什么祷告的话，你可以尝试用诗篇来帮助你，诗篇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比如说诗篇有一段话说，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神，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让圣经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的赞美神。 诗篇还有一些帮助我们怎么样认罪，还有一些诗篇帮助我们怎么感恩，还有一些诗篇帮助我们怎么样以信心交托，以诗篇来引导我们，求神苏醒我们的心，挑望我们，使我们能够饥渴慕义，迫切的寻求神。那这个敬虔的操练，保罗刚才说服从善道，不只是思想神而已，用神的真道的话，也是要自己来操练。所以保罗说要服从你向来所服从的那个善道。对我们来说呢，具体的操练我们的敬虔，不只是思想神，也是去实行神的话语，去严肃的看待我们的生活，殷勤的去生活。操练敬虔也包括来到神的殿中，刚才我们读传道书的经文，对不对？来到神的殿要谨慎自己的脚步，我怎么预备我的心来敬拜神呢？我怎么预备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想象，而且这个是真实的，我们来到圣殿敬拜神是一个天上敬拜的一个彩排啊！有一天你会来到神面前，永永远远的敬拜他，赞美他。这里的敬拜是一个彩排，是一个真实天上的敬拜的彩排。你预备了心吗？你来到神的殿的时候，你没有操练自己敬虔的心呢？保罗除了教导提摩太要注意操练敬虔的这个心态之外呢，他还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需要看重属灵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的教导的性质。第六节说，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你要去提醒弟兄们，提醒他们，就是把真理指明给那些需要指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是悲哀的，悲伤的，需要用真理去安慰他，向他指出那个盼望。因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是固执的，需要用真理去指正他，把他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因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是彷徨的，需要用真理把真实的道路来指引给他看，来扶持他。保罗更是说，不只是这个提醒而已啊，属灵的教导的性质也包括十一节吩咐人教导人。教导人就是当人不明白的时候，把一些神的心意具体的说明解释，让这个人也能够明白，让真理属于他的能够活出来。可是吩咐人呢，就更加的严厉了。吩咐人 charge to command 是个命令，是坚持那个人一定必须没有的选择，按照这个真理去这样的生活。你说哎呀，保罗你需要这样的严厉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你劝人就好了，他好好去想，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吩咐人呢？当过兵的就知道了，因为有些时候，特别你是做那个做长官的，有些时候只有吩咐那个人，不给他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为他的利益着想。在任何的军队受训的里面呢，其中一个项目，一个必须做的一个事情是，整个训练完了之后呢，数算人数，算人数。长官就很严厉的确保每一次的演习练习过后呢，一定要算人数，要算，特别是你的那个 buddy， 你的伙伴，两个两个的，你一定要确保他在你的身边，然后你们才可以一起的上车离开那个训练的场地。那当工兵的当然就其中的项目是挖战壕了，用那种铲泥机啊，用手挖什么。所以据说啦，某一个国家啦，他们的军队在演习之后呢，挖了战壕，大家都精疲力竭啊，很想尽快回去兵营啊，就算人数了，哦，大概算了就走了，上卡车回去兵营，然后铲泥车就开始填那个洞啊，挖了那些战壕。 回到军营之后呢，发现哇，惨，少了一个人。大家赶回去那个现场，还是找不到，那个人跑到哪里去了？结果最后呢，发现原来那个兵呢，在战壕里面睡觉，被活埋了，没有去算，因为疲累，一个最基本需要的一个吩咐，变成了相对无所谓的一件事情，结果酿成了悲剧。那我们是不是也可能会这样呢？听了一些属灵的教导，一些的吩咐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可有可无，这个是你觉得是就是，是一个相对的一件事情呢？不可停止聚会，当我们知道停止崇拜对弟兄姐妹的灵命多大的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建议说，诶，你也许考虑一下下个星期来聚会，你会比较开心一点，我们会不会这样讲？或者看到弟兄姐妹跟不幸的人结合之后的那种婚姻里面的那种痛苦，我们会不会说，哎呀，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已呢？会不会这样讲？所以我们就看到教导是多方面的，教导有时候是提醒，有时候是吩咐，因为有些真理是不能够妥协，不能够由你选择的。除了教导的性质以外呢，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学习对教导应该有的态度。11到16节是差不多是整卷书信里面最保罗最迫切的一段话，很多很短的一连串的命令 imperatives， 叫提摩太你一定要这样做，你总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我认为你注意11到16节很多要、总要、不要，都是保罗对提摩太很个人化很迫切的一些指示。提摩太，你身为这个基督的执事，你要这样子的去做。13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换句话说，你要看重宣读、劝勉和教导。其实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方程式啊，宣读、劝勉、教导，这跟我们的敬拜方式很相同。有一个读经员先上来宣读神的话，然后有讲员来劝勉和教导。除了看重这个教导之外呢，14到15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不要轻忽，你要殷勤的去做。这个就是那个教导和学习的应该有的态度。殷勤是什么呢？殷勤的去做，很用心很小心的去重复一个动作，持续不断的去学，希望下一次做的比上一次还好，一直去观察别人怎么做，要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保罗说在此专心，因为这样呢，别人才会看出提摩太，看出你的长进，因为这样你才有进步。我觉得搬来 TradeHub 这个地方的一个好处啦，当然是很小的一个好处，就是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弟兄姐妹呢，就算没有到过高尔夫球场，都知道高尔夫球棒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因为我们单位最后面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高尔夫球店。如果你还不知道高尔夫球场呢，可能你是从另外一边上来了，你从这个那边的那个入口上来呢，你一定会经过的。那高尔夫球这门，我不知道你没有，如果不会打高尔夫球的，如果你经过那个店，你看到那些顾客或者店主常常在那边击球啊，嘣嘣嘣打那高尔夫球，你会不会想，这么小力的一个球，为什么一直就是这样那边打，这样打，对不对？好像很没有必要的一回事。我以前在上班有一段时间呢，有几个同事，忽然之间大家都想去学高尔夫球。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只好跟着去了。后来我是肯定，当大家在练的时候，我想，诶，去高尔夫球场，是不是直接进高尔夫球场那边开始打球呢？如果你是会高尔夫球呢，你就知道了，不是啊，你没有这个机会，你还不能够进高尔夫球场，你要先到那个角落去，叫做 driving range， 去那边练怎么样击球，怎么样击球。 那开始去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了，我的球感就是不好，所以我就相当肯定，所以过了不久我就停了，因为一半的时间是打不到球，另外一半的时间呢打到可是打歪了，所以我就过了几次就没去了。那可是在那一次一直打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原来荧光幕上哦，那些职业高尔夫球手他们打球好像很简单哦，轻轻一甩那个球就飞到很远的地方啊，甚至飞到靠近那个洞的地方去。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一直这样轻轻的一甩就能够做出这样的事？这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高尔夫球手啦 ，Tiger Woods 啊，伍兹啊，泰格伍兹啦，他在电视上哇，他拿了很多的，赢了很多次的这个冠军啦。可是他是怎么练球的呢？我就上网去查一下啊，怎么练球？6点钟起身，1.5小时在健身室，吃了早餐之后呢，1天3轮去 driving range。击那个长球4.5小时，每天4.5小时击长球，然后呢1小时击短球 putting， 就是靠近那个洞的那些短球，然后呢还有每天2次打9个洞。所以他每天我大概算了，他击长球的数目啊，就算是每1分钟才打一粒球，他也击了差不多300粒，一天呢最起码300粒球，重复的在那边打，重复的打，重复的去练习，为了改进，为了使自己下一次打的时候呢打得更好。这就是殷勤啊，重复的去观摩去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参与教导，无论是成人主日学还是儿童主日学，你都需要去不断的重复的去改进提升自己，去观摩，去看别人怎么做，去看那些有恩赐有经验的人是怎么教导。其实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少年儿童主日学的在教学法讲座，还有图书的馆的多媒体的资料，很多课程，很多的分享会。所以就让我们不要满于现状，就算我自己也是一样，从弟兄姐妹们给的回应身上也一直的在操练。那么如果你没有教导，你说哎呀还好不关我的事，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如果你不是老师呢，你应该是学生，你应该是在认真看待学习神的话，一再一直的不断的去学习。当你看到老师们花心思去备课去教导的时候，你是不是最起码应该花心思去学习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在神的话语上殷勤，不断的认真，不断的操练，使自己更明白神。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应用出神的话语。那个泰格伍斯不是突然之间上了球场，在几万人眼光眼目这样看着的压力之下呢，还是可以打出好球的？不是，他是练了几万次的那个球之后呢，才能够在那边打出一个好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说哎呀，我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活现出应用出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你最起码你要一直花心思来学习神的话，你才能够到了你需要用的时候可以用得上。那不过11到16节不只教导我们只是一个课堂的经历啊，原来神的话语只是在课堂上，在教会里面那1.5小时主日学，或者听到那45分钟的一个课堂的经历而已，不是的。11到16节还告诉我们，整个教导的过程，整个学习的过程需要身体力行。第6节刚才已经说了，提摩太，你向来服从了这个真道。然后到11和12节呢，提摩太，你需要去教导教会，不单这样，你要自己做信徒的榜样，你的言语要流露出神的话，看到吗？如果我们不熟悉神的话，我们在言语上 怎么样成为信徒的榜样呢？因为你都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提摩太，你的行为要成为信徒的榜样，你的整个生活举止，你的整个生活的选择，这个行为不是举动的观念，这个行为是整个生活的那个态度。我们怎么样去工作，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我们怎么样去以父母与家人相处呢？提摩太，你的爱心、信心和清洁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你既然教导我们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说无伪的信心、清洁的这个良心，这一切你不只是学了放在心里面，你如果活出来的话，别人会以你为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个殷勤是整个生活的，在言语，在我们的整个行为上，在我们的生活的选择上，都会流露出来。当提摩太能够这样身体力行的时候，保罗说你就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那些听你的人。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或者我们学习神话语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的话，我们恐怕救不了别人。当然保罗自己是不是在谈一些道理而已，好像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哎，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其实他自己已经没有这样做呢？不是的。第十节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劳苦努力。保罗自己也是这样劳苦努力，殷勤的去操练，殷勤的去服侍学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因为我曾经把一生的指望交托给主，所以我现在可以为他劳苦努力啊，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的指望在乎神，所以我劳苦努力。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梅因州 Maine 那边呢，有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呢，政府通知他们呢，他们要在那个小镇旁边建一个很大的水力发电厂，所以会有一个很大的水坝，建的时候呢，整个镇都会在水里面被淹没了。所以当然就通知他们，给他们很多个月的时间给居民去预备，去搬迁还是怎么样。可是就有人注意到，在这几个月虽然时间很长，还有很多个月他们才会开始建那个水坝，可是有人就注意到呢，这个小镇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开始的时候呢一切都很好，可是过了不久呢，就有人开始注意到一切的修路、一切的维修、一切的粉刷的这些工作呢都突然停止。这个小镇在几个月之内呢很快的成就毁坏。虽然居民都还没有搬，大家都还在，因为还有很久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个小镇很快的已经成为一个破烂不堪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很久才搬嘛。所以有一个居民就说了，你不知道吗？当我们对前途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对现今也是没有力量。对前途没有信心、没有指望的时候呢，你会直接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的。这个小镇的居民既然觉得这个小镇没有前途了，干嘛要去这样做呢？没有必要去维修，没有必要去清理这个小镇。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盼望，如果你认清楚你的方向呢，你的整个生活就有方向，就有力量。如果你没有盼望，你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的话呢，你现在的生活呢也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如果当中我们有人还没有把你人生的盼望放在永生的神那里的话，你要知道你好像这个小镇一样，外面看起来可能很好，可是如果你里面，你的心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确定的一个方向，你其实是在毁坏，是在等候那个大水的淹没而已。 所以求神帮助你听到保罗的那个呼声，而你的指望在哪里呢？如果是为自己而活的话，没有指望。如果来到这位万人的救主的面前呢，你就能够通过他得到十足的把握，明白将来是怎么样的。因为只有这位永生的神，这位万人的救主能够告诉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本于他犯罪离开了他，可是他差遣耶稣基督来能够拯救我们，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方向和意义。通过耶稣基督回到神那边去，不被定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已经相信了耶稣，你是不是把你的指望放在神那边呢？还是你把你的指望放在地面上的这些短暂的好处？如果你把你的指望放在神那边，你会发现你会因此劳苦努力，这是免不了的。可是你的生命会有力量，会有方向，你会发现你能够甘心为神摆上，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强，而因为你知道你有软弱埋怨的时候，而是因为你发现到你看见那个将来荣耀的应许，不只是现在你已经从神领受了美好的这些恩典，你看到将来的那个应许远远的超过现在所需要受的劳苦。在人看来可能是很傻的一件事，可是你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找到了一颗珍珠，然后呢愿意把所有的都变卖了来换取那颗珍珠的那个人一样。可是那个委身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个委身基督的心智，是不是只限于一小撮人呢？弟兄姐妹，是不是只有牧师传道长职才是这样的一个把指望放在神那边呢？注意第十节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鼓励，他不是说我的指望啊，他说我们的指望，他不是在告诉提摩太，诶，提摩太你应该怎么样劳苦努力，他是告诉提摩太，与提摩太认同，提摩太你也是这样劳苦努力的，不是吗？啊，提摩太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你认定曾经你也是把指望放在神那边，曾经来到永生的神面前，他不只是万人的救主，对不对？他这边说什么？他是信徒的救主，因为是信徒的救主，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指望，曾经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就是把你的指望放在神面前了，把指望投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也可以从这段话得到鼓励和安慰。所以我们当中的每个领袖每个信徒怎么样持守真理呢？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面对的倾向，以人为本的信仰，喜欢持守一些标准，喜欢用这些标准来夸耀，怎么样去持守真理呢？我们要在进行上操练自己，有将来的应许，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跟他永远同在，你必须为那个荣耀的一天做一个预备。可是也有今生的福气，我们可以通过操练我们的金钱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可是我们需要从今天开始，我们需要付上时间和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看重属灵的教导或者学习，神的话语有时候是劝导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是吩咐我们，不由得我们选择的。你把教导和学习看作可有可无的事情吗？要殷勤的学习，不断重复的来学习认识神，要愿意付上努力时间精力，而且身体力行，通过我们的言语，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信心爱心和清洁来成为别人的榜样和提醒。 可是这样的一个劳苦的一个操练有指望吗？有的。我们和保罗和提摩太一样，我们的指望在那个拯救我们的永生神那里。记得我刚开始就提到那个神学院的毕业礼嘛，那我们一家人坦白说了，我们没有去参加了，只有到了最后一年我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毕业礼咯，没办法嘛，我毕业。可是我有两位同学他们每一年都去参加毕业礼了。所以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为什么要每年都去看别人毕业啊？那个其中的一位姐妹啊，就是那个神学生的太太啦，她就跟我太太分享为什么她每年都去参加这个毕业礼。她说，哎，因为她每一次去参加毕业礼的时候呢，都会得到鼓励。她说，哎呀，得到提醒啊，神原来每一年都在差派人出去传福音，所以他觉得是很荣耀很喜乐的一件事。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说看见每一年呢，看见别人毕业的时候呢，他也会想到，哎呀，有一天我的丈夫也会毕业了。他说，哎，那又怎么样呢？哦，那你就要明白，因为这个姐妹很辛苦工作啊，她是丈夫在读神学啊，她是通过她工作赚钱来帮助丈夫读完这个课程啊，所以呢，哎呀，那个丈夫就很简单哦，坐在课室哦，讲神论啊、基督论啊、什么圣灵论啊。这个姐妹在那边工作工作啊，对，每年需要一点鼓励嘛，对吗？所以她来这个毕业礼就要得到那个鼓励。她说，哎呀，是啊，我这样辛苦在那边工作工作，丈夫在那边神论、基督论的时候哦，是有价值的，是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的指望就是这样啊，好像那个姐妹这样。这个今生的这个劳苦操练敬虔呢是暂时，可是神如果帮助我们认真的操练我们的敬虔的话呢，而且身体力行的话，不只是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神应许的福气，我们也在预备我们自己在永恒里面能够跟神同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提摩太的话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很好的跟随你，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小心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骄傲，以一个严肃的心态看待自己敬虔的操练，使到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得配与你同在，也让我们看认真的看待我们属灵上的学习，殷勤的学习，花心思付代价，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一个指望，就是在你那里。求你就与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让那些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他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也把他们的指望投在永生神的面前，使到他们对将来对永恒不是绝望，而是有真实的把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